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民数记。主，我们要看见，以色列民马上就要，来到约旦河的旁边，就要过约旦河的，来到这个摩崖平原的地方。那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也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蒙你祝福的，民族，我们也是被你所拣选的，天上的国民，祝福我们以下的一起学习的时间。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来看第五讲。那我们之前有说到，民数记有叙事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啊，一共有7个循环，最后一个循环就停止了啊。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五个循环。那这个循环呢，它是特色是先讲事件啊，讲完事件以后呢，再讲上帝根据这个事件所发生的事情，他再讲出他的律法的规定。那选民会遵行吗？我们看到这不断的，选民不断的出问题，上帝不断的提醒，然后他们还是不断的出问题。那最可笑的是，他们出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真的是按照中国的古话，真是有一句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但真的是本性那么难移吗？那我们今天好好看一看啊，到底上帝要在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以色列民呢？到了这个摩崖平原了，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啊，最后到了这个摩崖平原了啊。以色列人起行在摩崖平原安营啊，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在耶利哥的对面啊。他们已经到了这要进应许地的最后一站了啊，这是最后一站。看一下地图，你看他们在旷野出来以后，到西乃山，西乃山以后领受律法以后就开始走了。他们真正的问题是出现在领受律法之后啊，就在那个熏的旷野啊，他们在那边打转啊，一共转了40年。那这40年呢，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啊。它主要的计算呢，并不是计算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多久，而是从摩西的角度来计算的。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年纪是80岁，一直到他死在摩崖地，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摩崖地的这个地方，他是120岁。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40年啊。那当以色列人离开加底斯的时候呢，离开西乃山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是同一年了。那他们离开加底斯的这个38年呢，就一直在寻的旷野里面在打转啊，一直到最后啊到摩崖地的时候，这是出埃及之后的40年，但是是从摩西的这个角度来计算的啊，请大家有个了解。那关于这个摩崖平原呢？这个摩崖平原呢是亚摩利王西宏啊，上一节课我们讲的亚摩利王西宏来跟那个以色列人打仗啊，结果打输了啊。那亚摩利王西宏他夺这片地之前呢，是属于摩崖的。这个摩崖平原呢，就在看地图啊，就是在死海的这个东北面啊，跟耶利哥平原呢就隔着约旦河相对。那它这个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因为马上就到这个死海了嘛，那水流流到这边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特别在你看在旷野的这片地方，忽然有一片河流出现，还有死海，当然死海是有很多的盐分，所以是你是没有办法在那边取水来用啊，但是盐呢也可以供当时的人来使用啊，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用处的。那以色列人安营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石亭啊。他们发生的事件呢，就发生在这个那个最后35章发生的那个事件的时候呢，就发生在石亭这个地方啊，不是35章啊，是25章的时候发生的事件呢，就在石亭这个地方啊。这是他们在旷野当中要去打仗之前，进入迦南地之前发生的最后的一次啊，被上帝所刑罚的事情啊。那他们在摩崖平原的时候，亚伦已经死在赫尔山上了，米利暗呢，也死了啊，那现在就剩下摩西一个人了。那当以色列人就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摩西已经是120年了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要确立摩西之后的这个领袖啊。那这个我们只知道在之后的约书亚记里面呢，约书亚是承接了这个摩西的这个使命了啊，所以他们以色列人逗留在这个摩崖平原的大概的日子呢，大概有半年左右。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摩崖平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啊，那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那摩崖人十分惧怕这民啊，因为他们人非常的多。那摩崖人因为这以色列人的这个缘故呢，就非常的恐慌，所以摩崖人就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群人要吞并我们四周的一切，好像牛吞吃田间的草一样。”那时啊，西拔的儿子巴勒做摩崖王啊。这个时候，摩崖王是名字叫巴勒哈，他就派使者到比尔的儿子巴兰那里去，就是大河附近的比多。啊，亚门人的地方啊，去叫巴兰来说，你看呢、啊，有一个民族从埃及出来了，遍满了全地，如今就住在我的对面。现在请你来替我咒诅这民，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啊，或者我能攻击他们，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啊，因为我知道你给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啊。就是这样的一段的记录。那我们看一下地理位置哈、啊。这个摩崖地呢是在死海的边上啊，那你说这比夺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哦，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了，越过亚兰啊，一直到了幼发拉底河啊，到那个地方，快到哈兰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跟亚述帝国那个尼尼微城已经离得已经蛮接近的了。所以哈兰是在幼发拉底河这个亚兰哈，这个穿过这个。亚兰这个地界，然后到了哈兰这个地界，然后那边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啊，三个兰读起来不容易啊。他走了这么远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找这个人，那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我们看再看一个大点的图啊，你看比铎这个地方啊，他在这个哈兰的地界哈，已经到了幼发拉底河了，那为什么他要请这个那个巴兰来呢？啊，因为巴兰是个先知啊，巴兰是先知，那巴勒就要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巴勒非要请巴兰来咒诅人呢？如果按照现在我们想法说，你骂人家有用吗？你骂人家就退兵了吗？当然不可能哈。啊，你看一下《申命记》的一些记载哈。在《民数记》和《申命记》，他们记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刚才看到《民数记》的经文里面说到亚门人的那个地方啊，找这个巴兰先知啊。然后你再看《申命记》哈，啊，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啊，又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两边的记述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你为什么《民数记》记成是亚门人呢？啊，但实际上他不是亚门人啊，他是到了米索波大米那边了，那边是哈兰那边的地界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总之都是同样的一个人啊，比尔的儿子巴兰啊，我们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啊。那重点是巴勒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那咒诅能够带来什么呢？啊，那这边就要讲一下当时的文化了。为什么巴兰要咒诅以色列民？咒诅这个字呢，在古代的人呢都相信啊，一个咒诅和祝福是有实际功效的，它一旦发出以后呢，又不能收回，而且必须按照时间所成就。所以在创世纪27章的时候，33节，那个以扫和雅各啊，雅各冒充以扫。就去让他的父亲以撒给他祝福，那以撒就给他祝福了。祝福完了以后，以扫回来，结果以撒发现，哎呀，糟糕，被骗了，应该是祝福大儿子以扫的，怎么就以撒就糊涂了，年老糊涂了，就祝福小儿子雅各呢？那以扫就大大震惊，说，那么刚才出去打猎，又拿猎物给我吃的是谁呢？在你未来以先，我已经吃了，又给他祝福了，他将来必定蒙福。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长辈给小辈祝福，这个小辈就一定蒙福呢？跟这个小辈到底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雅各用诡计夺了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又去夺取这个祝福，这个祝福这么重要吗？对，那个时代真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人讲的一句话，这个祝福就要临到他了。 所以呢，这个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呢，他就用足够的钱财啊，然后来找这个巴兰的先知啊，就是这样的，请巴兰来咒诅，因为知道巴兰是先知啊，巴兰讲的话一定有果效，不是随便讲，先知讲话不是随便讲的。所以呢，这个巴勒呢，他就宁可这个千里迢迢哈，也就去把巴兰给请过来啊。那于是呢，他们就派着长老去找啊，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啊一起去的，手里拿着占卜的礼金啊，到了巴兰那里啊，巴勒的话就告诉他。那巴勒对他说：“那今天你们留在这里啊，我必照耶和华吩咐我的话答复你们啊。”于是呢，这个摩押的领袖就同巴兰同住了。那说到这个米甸的长老啊，这米甸的领袖呢，米甸人他是属于一个游牧民族的啊。那当时其实并没有国王来统治他们，所以长老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住在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西奈半岛一直到约旦河东的啊这一片的沙漠地带啊。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跟摩押人啊在一起混居的。那现在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这个以色列啊，所以他们就答应了这个摩押的人的那个邀请啊，一起向这个巴兰求助啊，因为摩押那个这片地如果被打下来的话，对米甸人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米甸人和摩押人的联合啊，我们之后会在25章也会看到有一些事情会出现。那这边有一个问题要思考一下，巴兰也是耶和华的先知吗？那很明显，巴兰是米索波大米人。啊，不管他是亚门人还是米索波大米人，他总之他不是以色列人。那巴兰为什么会是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呢？那在旧约的那个时代在你会发现很多的你看旧约啊，无论是看摩西五经还是看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你会发现耶和华这个名字啊，在很多地方都是重复出现的啊，特别是在民数记当中。耶和华不断地跟巴兰来对话，那到列王记的那个时代呢，你也看到，上帝会跟一些外邦的君王啊，甚至敌对以色列的一些君王，包括他们中的一些领袖呢，上帝也说要把这个福气临到他啊，要使他兴起。那包括被掳回归的时候，上帝也兴起这个古列王，然后让他推翻这个巴比伦王，最后再带以色列，让以色列民呢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并不仅仅只是跟以色列人讲话，所以全世界的君王、全世界的领袖其实都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巴兰他的回答呢？他说：“我必照着耶和华吩咐我的话答复你们。”所以很明显，他好像是一个又认识神、又跟神能沟通的一个人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我们看一看巴兰，到底跟神怎么沟通？神对巴兰说，神对巴兰说，于是呢，那个神对巴兰说，你不可以同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他们是蒙福的。那巴兰早上起来就对巴勒的领袖们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准我们同你去。摩押的领袖起来，回到巴勒里面那里说：“哎呀，巴兰不肯同与我们来啊，很远的距离哈，可能不能很快走过去，走过去又再回来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反正就是耶和华不允许他去所以神跟巴兰之间是沟通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在旧约那个时代也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撒勒王麦基洗德呢，是上帝的祭司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但是撒勒王当然很明显也不是以色列民的还有在旧约的约伯也不是以色列民的也不是以色列人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当然也不是了。那包括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弟兄拿鹤上帝也没有说拿鹤他们是属于以色列民的，也不是那个摩西的岳父这个米甸人叶特罗他们通常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上帝也会向外邦人启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那上帝跟巴兰说了不让他去，那巴勒会怎么反应呢？那于是巴勒又派比先前更多的、 更尊贵的领袖去啊，他们大概觉得，哎呀，可能是我们怠慢了这个巴兰先知了哈，礼数不周啊，带了更多的人去，可能也带了更多的礼物去啊。到了那里，对他说，西拔的儿子巴勒啊，就是巴勒王这样讲啊，求你不要推辞，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呀啊，因为我必使你大得尊荣啊，你向我说什么，我都照办，只求你替我主奏这民呢。那什么叫做大得尊荣呢？这大得尊荣的意思呢，就是我必定大大的酬谢你的意思，特别是物质上的意思。所以巴兰的回答呢，就隐含了一件事情哈、啊，因为巴勒说嘛，我必要大大的哈使你得尊荣啊，就是我要给你很多财物的意思了。那巴兰回答说，巴勒就算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啊，但我不论做大事小事啊，我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那从表面上来看，你觉得如何呢？哎，巴兰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哦，啊，你给我钱我也不要啊。你要反过来读这个意思啊。巴兰那个，当巴勒王拿了很多礼物哈、啊，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的一些尊贵的东西啊，物品呢、啊，当时的名牌啊，的土特产呢、啊，送给巴兰的时候，巴兰的反应是什么？满屋的金银呢、啊？我要满屋的金银呢、啊？但他这话是反着讲的啊，就算你把满屋的金银都给我啊，他期待的就是我要钱，他不要别的，而且这个钱呢要装满屋子才行，他只要财物。你要读出来这个味道啊，但是他这话是反着讲的。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这样的判断呢？啊，我们从后面你看神跟他的对话，你就可以知道是这意思了哈。神已经跟巴兰讲了，你不可以跟他们去，对不对？刚才我们的经文已经看见了，你不可以跟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那民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巴兰回应巴勒是。你就是把我这个房间用金银给我装满了，我也不能去啊！这个意味听不出来吗？老钟应该很明白这个意思的啊。所以巴兰其实没有必要回这个话，他直接就像第一次的时候说，我不能跟你去就好了。但是他还要解释一下。那于是呢，这个巴勒呢，真是不太好读啊。这个巴勒又派领袖去继续再派。再把金银给他，就是不断的啊，就是跟那个巴兰说，哦，那个我就是要给你更多的好处啊。那接下来呢，神怎么跟他讲呢？这个当夜当夜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又来了以后，那个巴兰回答的还是相同的话嘛。然后还是说你今夜就住在我这里啊，等我再得知耶和华跟我说什么，已经说过了嘛，为什么还要再问呢？上帝昨天会说啊，你不要去，今天一看哦，今天你可以去了，没有这回事嘛，所以这是巴兰的意思啊。所以当夜呢，神来了，神跟他说什么呢？神说，这些人既然来了，你就启程与他们同去吧，但是你只要遵行我吩咐你的事。那你说这不是上帝我同意了吗？不是，这是用一个非常讽刺的口气来讲的。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必再问了啊。但是巴兰又说：“那好，你今天住在我这里吧，我再来问一下神啊。”上帝说：“好，那你就跟他去吧。”啊，你就跟他去吧。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这种语气来讲的啊。所以巴兰在不断的试探神，包括之后的，你看巴兰在献祭的时候，他不断的献祭啊。他不断的改变这个献祭的地点，为什么？他要期待上帝给他一个他想要的答案，所以这是在试探神的。所以这句话，这个22章的20节，上帝是用一个讽刺的语气来提醒巴兰，因为巴兰也用一个反过来的讲法来跟巴勒说：“我要满屋的金银啊！”所以上帝呢，就用讽刺的口气说：“那你去吧。”我们要抓住这个点啊。好，那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巴兰和这个驴子的事情啊。如果上帝真的允许他去的话，为什么还要安排个使者在路上要杀他呢？这句话是反讽的意思啊，大家一定要听出来，哇，这其实写来真是很不容易的。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巴兰早上起来呢，就去路上 就开始跟着领袖一起去了。所以神就因为巴兰去就发怒了。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站在路上抵挡他。那时他骑着驴子啊，有两个仆人同行啊。上帝发怒了，啊，那走在路上呢，啊，这个驴子都不肯往前走嘛。巴兰就很生气啊，就打这个驴子，回到路上。但是这个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间的这个窄路上啊，两边都有围墙啊，就只有这一条路，两边都有围墙，没有路可以逃的啊。那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拿着刀站在路上。啊，那这驴子看了就很害怕，巴兰就大怒，就用杖打这个驴子，然后这个神就，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驴子对这个巴兰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打我。”这驴子都开口讲话了啊，那巴兰对驴子说：“你捉弄我哈，但愿我手中有刀啊，我现在就把你杀死。”啊，这个描述的场景呢是，是这样的哈。很多学者认为这段场景呢，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啊，因为它太具这个神话性了啊！怎么驴子讲话，然后巴兰看到驴子讲话，他一点都不惊奇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啊！圣经里记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有的学者说，即使这22章的21节到35节，就算没有的话，直接到36节也没问题，因为36节就是说巴兰到了那个地方啊，就开始啊献祭啊，这段不加也 OK 的啊，有一些学者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是为什么要加呢？啊，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这样讲，不是说这句话是后人编的加上去的啊，这件事情要记下来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一个先知哈，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啊，他是听得见神的话的。但是呢，他却按照自己的私欲而行，听见神的话，反而按照自己的私欲而行。那他在走的时候呢，啊，这个先知是应该有属灵的眼光，他能看到神的，但是他看不见，啊，动物反而看得见，这不是很搞笑的事情吗？连动物都看得见的这个属灵的危险性呢，这个先知却看不见啊，这个先知还是明明的听到神在跟他讲话，这个反讽的意味非常强。然后这巴兰就希望手里有把刀啊，可以把这个驴子杀掉算了，杀掉他我自己走好了。但是这个刀呢在天使上，天使的手里面，那天使拿着刀是准备杀巴兰的啊。所以你想想这个场景哈，啊，是不是非常的啊讽刺啊？啊，讽刺啊。那这个驴就对这个巴兰说啊，我不是一直，你不是从一开始就骑着我的驴吗？就骑着我吗？我曾经像你这样行过吗？那巴兰说没有，巴兰说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上帝就开了巴兰的眼睛啊。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瞎眼的时候，只有上帝才能把他眼睛打开。一个人注重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啊，你给他讲什么话他都不听的，不管是就算是先知也是如此的。巴兰看不见这个使者，看不见危险。啊，耶和华就开了巴兰的眼睛，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啊，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啊，这个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啊，所以使者就问他，你为什么打你的驴呢？看我是来抵挡你的啊，因为你走在我面前走了一条邪路啊，那驴看见了我呢，都3次从我面前转呢，如果驴没有从我面前转的话，你早就被我给杀了。而且他要活着，你看巴兰要杀驴哈，驴是应该活着的，这好奇怪啊。巴兰对耶和华使者说：“哎呀，我有罪了啊！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现在你若是不喜欢我去呢，那我就回去。”啊，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就同这些人去吧，啊，已经在路上了啊，不必往回走了啊。但是你只要说我吩咐你的话啊。”于是巴兰与巴勒的领袖就一同去了。这个巴兰对神的事情呢是眼瞎的啊，需要这个神的特别的恩典才能看见。对神瞎了眼就是巴兰的罪。那我们在现今的世界、现今的时代呢，如果我们对神的事情也瞎了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罪啊。这从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啊。那经过这段的经历以后，巴兰会不会违背神的旨意呢？啊，你从后面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好像这是非常矛盾的，让我们看了以后会觉得，不是已经这样了吗？为什么后来还这样做呢？哎，对，所以巴兰这个动作呢，就让我们看得出来，以色列民他们在不断的背逆神， 先知也在不断的被逆神啊，这个巴兰先知啊，不是所有的先知，巴兰先知啊，那包括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人会不会也被逆神吗？当然会啊，我们常常会啊，我们常常听听神的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然后说，我今天想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不清楚到底神是不是这样子，我再祷告，不用祷告了，圣经把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写得很清楚了，你只要仔细的去看，你就应该知道做什么，就是这样。那巴兰之所以这样做的话，是因为他心里他的利欲熏心了啊，他又想要神，他又想要马拿，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们不能又爱神哈。啊，又爱马拿，不可能的啊！你太爱马拿的话，这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啊。那这一段的章节出来，上帝又要来提醒巴兰什么呢？因为巴兰在巴勒提供的这个利益和上帝的旨意之间呢，左右为难，所以上帝再一次来提醒他。你说好，那这样的话，巴兰应该知道了，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啊。但是你看，你继续往下看啊，巴兰还是决定。要属世的利益，不听神的旨意的。好，那等到巴兰到了这个巴勒的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就巴勒就到这个摩押的这个京城去迎接他啊，这个就是在亚嫩河的河边啊。那巴勒就对巴兰说：“我不是急切的派人到你那里请你吗？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呢？反复两次，难道我不能使你得尊荣吗？难道你想要的我给不起吗？这样看，那巴兰对巴勒说：“看到我已经来了哈，那现在我能说什么呢？你看，你不想要你就别来嘛，你来了也是就是你表明你想要嘛啊。”但是巴兰又把自己陷到一个为难的境地里面了。你收人家的钱，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办事啊？那上帝说：“我告诉你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那巴兰难道不知道吗？你不可以咒诅这民呢啊！所以巴兰他处在一个两难之间了啊。他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因为上帝并没有说要他确切的说什么话，所以他还有最后的一丝盼望，说，也许上帝就允许他这样做了呢，所以巴兰与巴勒同行，就来到了基列胡索啊，这个巴勒就宰了这个牛羊啊，送给巴兰和一些其他领袖。那到了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巴勒带着巴兰呢，就上了这个山岗上了哈，就在那里看以色列民的边界。那巴勒是怎么？巴兰就吩咐巴勒哈，那你要在这里给我做7座坛，要预备7个公牛、7个公绵羊，这是什么？这是献祭，他要献祭啊，因为跟神求问旨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通过献祭的啊，先蒙神的喜悦和悦纳，然后呢。神就给他指示，所以呢，当巴兰献祭的时候，上帝真的就来了啊。可是呢，巴兰献祭的意思呢，他不是要垂听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已经讲了，你不可以咒诅这民，也不可以去。但是巴兰就来了，来了就来了吧。那下面呢，巴兰一说你不让我来，不是还来了吗？那这个咒诅的事情要怎么办呢？人心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巴兰做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并不是顺服神的旨意，相反，他反而是在试探神的旨意啊。那神就对巴兰说了，神那个我们看经文是这样讲的啊，神迎见巴兰，巴兰对神说：“我已经预备了7座坛了，在每个坛上都放了1头公牛和公绵羊。”接下来的话不用讲就知道了啊。那上帝，我可以去咒诅以色列民了吗？耶和华传话给巴兰了，你回到巴勒那里去哈，要这样说啊。于是他就回到巴勒那里了啊。所有的人都站在这个燔祭的这个旁边啊。这个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巴兰了，巴兰自己不能控制的啊。那巴勒说什么？巴兰说什么呢？巴兰就作个说，巴勒。把我从亚兰领出来，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吧，为我诅咒雅各，来吧，咒骂以色列啊！神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咒诅呢？耶和华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咒诅呢？我从高峰观看他们，从山上眺望他们，这是独居的民族，不在万国之中。谁能数算雅各的灰尘？谁能计算以色列的1/4呢？” 愿我的死像政治人的死，愿我的忠如政治人的忠。这巴兰就开始祝福以色列民了。当他祝福以色列民的时候，你说巴勒会什么反应啊？巴勒认为啊，我既然给你好处了，所以我应该有支配权。结果发现，哎，不对，巴兰还是在神的支配之下啊，因为先知只能讲神的话嘛，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巴兰他这样的咒诅祝福以色列民的哈，他并不是巴兰在履行神的旨意，是神的主权在掌管巴兰的口。那巴勒看到这个场景就很生气啊，他就说：“哎呦，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啊，你反倒给他们祝福啊！你收我的钱，你为谁办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巴兰回答就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怎么能不谨慎说呢？”他这样的话不是站在一个先知的角度来讲的，他是站在一个自保的角度来讲，他在辩护呢。他说：“这不怪我啊，那上帝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每个你看他们之间这个对话，那个心里面有多么的诡诈啊，你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巴勒对巴兰说：“那请你去我另外一个地方吧，从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不过你不能看见他们的全部。为什么不让巴兰看见他们的全部呢？因为以色列民将近200万的人呢，浩浩荡荡的，然后有帐幕有约柜，那个场景是很壮观的啊。巴勒可能担心巴兰一看到这个场景，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啊，可能会这样。”所以，只要他看到边界啊，在那里呢，你要为我咒诅他们啊。于是巴勒就带着巴兰啊，又上了这个索菲田啊，这个比斯加的山顶啊，到了另外一座山了，换了个地方，看得更清楚一点。同样建了7座坛啊，每座坛上又献了公牛和公绵羊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占卜和拜偶像的这个方式啊，跟。献祭是极其相似的啊，但其实不是耶和华所希望的这种献祭的方式啊，因为听命才胜于献祭嘛。所以巴兰对巴勒说：“你要站在这个燔祭的旁边呢，跟我去迎见耶和华啊。”他又去迎见耶和华了，为什么呢？还要求问上帝的旨意，很多余嘛，不需要求问了。如果说第一次他还不知道上帝让他说什么，刚才已经祝福过了嘛，但是巴勒。给他钱嘛，只好再来一次啊。所以耶和华呢又来见巴兰了，把话传给他说：“你回到巴勒那里去，要这样说。”你看一模一样哈，他又回来了，看到这个巴勒就站在燔祭的旁边，摩押的领袖也站在那里啊，同样的场景。然后巴勒就问巴兰：“请问耶和华说了什么事呢？”巴兰又说了啊，他用唱的啊一首歌哈，他说：“巴勒，你要起来听，西拔的儿子啊，侧耳听。”神不是人，必不知说谎；也不是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怎么能不做？他发言怎么能不成呢？我奉命来祝福，神要赐福的，我不能改变。在雅各中不见罪孽，在以色列中也不见患难。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同在，有君王的欢呼声在他们当中，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对他们如野牛的角，在雅各中没有关照的，在以色列中没有占卜的。你看这些内容啊。已经是在指责巴兰了，那巴兰自己讲这些话，他不知道自己是听了以后是什么心情啊！到了适当的时候，必有话对雅各和以色列说，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啊！这个民族起来如同母狮，挺身好像公狮，不吃下猎物，不喝被杀人的血，绝不卧下。第二次的祝福。那这里面说到，神不是人，必不知说谎；也不是人子，必不知后悔。神和人不同，因为神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缺失性，所以神不可能后悔。那人常常会做错事而后悔，对不对？就好像巴兰一样。那巴兰其实做错事，但是他现在骑虎难下啊。他是咒诅当然不行了，那祝福的话呢，那巴勒还要对他不满，所以他就是自己找的麻烦啊，就是这样子。那这样祝福了以后呢？那巴勒听了以后会说什么呢？巴勒说：“哎呀，怎么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好了，你不用咒诅他们了，但是你也别祝福他们啊！你不咒诅，咒诅不了，上帝不让你咒诅他，我懂了。但是你也别祝福他们嘛！啊，那但是巴兰回答巴勒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耶和华吩咐我的，我都必要遵行吗？’巴勒就对巴兰说：‘你来啊， 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神喜欢你呢，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了啊。于是呢，又带着巴兰到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旷野的这个比尔山去啊。这个时候他就能看到所有的全体的这个以色列人了。然后这个巴兰呢，就是就对巴勒说啊，再给我建7座坛啊。你看刚才的祝福里面讲了，在以色列民当中没有占卜的。啊，现在巴兰的这个做法就完全就是一个占卜的行为了，就是占卜的行为啊，献7头公牛、7头公羊啊，然后就这样，然后呢，巴兰见耶和华喜欢祝福以色列，就不再像两次以前那样求关照的方法，所以他刚才的前面那两次都是占卜关照的方法，是外邦人的啊，不是神的啊，所以神在祝福的当中的时候就把这话讲出来了，然后他面向旷野，面向旷野就是面向以色列民嘛。对吧？前两次是占卜的方式求问神的旨意，现在一看没办法了，他就舍弃的方法了。舍弃的方法有用啊，你改变祷告的方法有用啊。你今天问牧师，不知道；明天你问更厉害的这个所谓的更厉害的牧师啊，使徒性的牧师啊，先知性的牧师，你再去问他，如果是跟神的旨意相反的话，问有用吗？没有用的啊，如果有用的话，反而麻烦了。你可能是个假先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巴兰他用这种方式来，他其实他是在试探神了，他不是在求告神的。他到现在为止，全部都是在试探神。所以你可以明白之前的那些对话嘛？你反过来再看他之前他跟上帝之间那个对话，包括那个他和驴之间发生那个事情啊，你就知道他在属灵上其实是瞎眼的。上帝跟他讲的多清楚啊！但他还是要定义这样做啊，很可怜啊。于是呢，他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巴兰就开口，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居住啊，看得很清楚了，这12个支派围着会幕居住的啊。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就作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有眼光的人说，有眼光吗？哪里有眼光啊？得听神的话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身体扑倒而眼睛睁开的人啊，是不是他？他身体还没扑倒呢啊！雅各啊，你的会幕多么的佳美，以色列人的帐幕多么的美好，这是在称赞上帝啊！像扩展的棕林，如河边的圈子，似耶和华栽种的沉香树，又像水旁的香柏树，必有水从他的桶中流出来，他的后裔必在多水之处。你看这样的一个表达呀，好像跟刚才的祝福的方式不太一样啊。你知道，这种表达方式是以色列的先知常用的话语啊。这种方式是一个就是寓意性的这种表达，先知性的这种表达啊。为什么巴兰会讲这种话呢？因为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啊，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是借着他想要咒诅的这个口讲出这个祝福的话来啊。所以神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说不。他被神的灵充满了，他就是属神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你看那个列王记的时候，那个扫罗王啊，扫罗王他第一次被撒母耳膏抹的时候，他就跟先知们在一起受感说话，那个时候是神的灵感动他，是完全是正面。等他背逆神，非要杀大卫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啊，他不听神的话，神的灵离开他。后来又杀大卫，他又跑到那个交鬼，跑到这个撒母耳里面来问。结果撒母耳根本不理他，啊，他一样啊，躺在那个地上啊，就赤身露体躺在地上，然后就受感说话。那个时候就是胡言乱语了啊，那个时候不是神的灵引导他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不能从这个现象来看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一定要啊仔细的看圣经里面的这些记载啊，这些话不是哈兰自己要讲的，这些话是神的灵，就是圣灵掌控巴兰。继续祝福以色列，而且完全是这种寓意性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呢，你要从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观里才能看得懂啊。这些词它是在形容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啊，将要有一位出来要统管列国的啊。以色列民当中出来一位要统管列国的，那你现在还要抵挡他吗？啊，那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这个水从他桶里流出来，这是一个挑水的人和一个。一对水桶的这个形象，这个水就代表这个生命的根源啊， 水从桶流出来，表示以色列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水做灌溉之用啊，或以色列的土地啊，它会有这个丰富的泉源流出来啊。因为在旷野之地的话，怎么会有水呢？但是水是从以色列民当中流出来的啊，这个水就代表了这个国度啊，这个丰富的这个国度啊，弥赛亚的这个国度，还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生命。那同时呢，这个野牛般有力气啊，指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虽然他们新的一代啊，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啊，因为我们之后看到他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是非常厉害的啊，攻打其他的民的时候也是大获全胜。那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打过几个规模不太大的战役啊，都是得胜的。那这里面就隐含了这以撒在创世纪里面跟雅各的这个祝福的这个内容在里头了啊，所以巴兰第三次的祝福的话，那上帝已经是。啊，把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他能不能听得懂呢？巴兰听懂了吗？巴勒听懂了吗？啊，那些米甸的长老们都听懂了吗？啊，他们听懂的就是一件事，这巴勒就向巴兰生气啊，就拍手啊，这个拍手不是说你讲的太棒了，不是这意思啊，拍手的是一个嘲笑的动作，哇，你讲的好棒，好棒啊，好啊，我请你来咒诅敌人呢，你反倒祝福他们三次，现在啊。你逃回你的地方去吧，你赶快跑吧！你再不跑的话，我都气得要杀你了。我说过要使你大大得尊荣，我说过要给你丰富的报酬的。但是你的神不，你的神让你不得尊荣啊！这不怪我，都是你的神的错啊！你得不到这些钱，你就走吧。啊，就是这样一个。那巴兰就对巴勒说了：“我不是告诉你派来的使者说，就算。”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吧？他想越过耶和华的命令的，但是神不让他越过嘛。啊，但是他跟巴勒也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啊。你看两处都不讨好，你说这是何必呢？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想个人的私欲啊，就觉得上帝一定会宽容我们，最好别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呢，可能你想要的没有。同时呢。在上帝的眼中呢，又多了一项罪，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呢，巴兰就说：“那我现在要走了啊，你来，我要告诉你啊，这个民族日后要怎样对待你的民族。”哎呦，天哪，这个好像是在警告巴勒一样啊，反正什么都没拿到嘛，对不对？于是呢，这巴兰呢，第四次又祝福以色列人了。他就作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开着眼的人说啊，他觉得他应该是开着眼的了哈，这时候他知道了啊。那听神的话语，明白至高者知识，得见全能者的意象，身体扑倒而眼目睁开的人啊，就形容他自己了啊。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我望见他却不是近处，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啊，这还是。这个预言式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弥赛亚的这个国度观啊，他必打碎摩押的额角，粉碎一切设特人的头顶，他必得以东做产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做产业，只有以色列人为强壮啊，有一位从雅各而出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下的人。所以巴兰在。这边在讲的这句话呢，也是上帝赐给他的这个预言啊。他不能掌管神，他只能被神所掌管。所以他继续又讲出了以色列民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未来，有一个君王要兴起打败摩押和以东，那很可能指的就是大卫了啊。这是第四次的祝福啊，以色列民啊。那接下来巴兰就讲了他对这个这些亚玛力王啊，还有这个摩押人的这个。预言啊，那巴兰又看了亚玛力，又作歌说：“那亚玛力是列国之首，他的结局却是灭亡。”那巴兰又看见了啊，基尼人啊，基尼人就是也是当时的一个游牧民族啊，他就说：“你的居所坚固，你的巢建在磐石中，但是基尼必被击毁啊。那亚述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掳去呢？”啊，所以都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啊。那巴兰又作歌说。神决定这事，谁能做过活呢？必有船从基提而来啊！这个基提这个位置呢，指的是希腊和罗马那片地带啊。那苦害亚述， 苦害希伯，这个希伯指的是希伯来人，但是他却要灭亡。那巴兰在这里面讲的这个预言呢，就是指之后的以色列民呢要兴起这个国度，要统治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地区。那但后来呢，由亚述帝国会统治他们，亚述帝国把他们掳去。那在亚述帝国之后呢，又有这个波斯帝国，还有那个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然后再来苦待这个以色列人你说这么伟大的预言这个巴兰他怎么可能知道呢？神通过他的口就讲出来了所以这边三个重点一个是亚玛利一定会灭亡，那基尼当这在以色列这个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当然包括缅甸，刚才我们说缅甸也是游牧民族嘛也是这样子，也被会被亚述所俘虏那最后呢，亚述和希伯呢会被基提人苦害那最后基提人也必沉沦一直讲到快讲到旧约结束了结局都是灭亡。那于是他讲完这个以后呢，这个巴兰和巴勒呢就各自这个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巴兰的故事就发生在了这个摩押平原呢，其中就充满了这个巴兰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的内容呢，你可以看，它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讲的，一直讲到这个被掳之后的这个事情都已经讲过了。所以呢，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一定要得祝福的。那巴兰在这里祝福呢，是一个可以算是说，上帝之前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回应通过巴兰的口又讲出来。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一些经文这以色列人人数众多这以色列民强壮如狮子和牛上帝要救他们脱离这个咒诅那以色列会在应许之地丰富有王在他们当中这些都是上帝一开始在写给亚伯拉罕的那些应许里面的，都是降临的，是一个对应。那我们反过来再看巴兰呢？那巴兰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居然可以给神的百姓祝福，这对于一个以色列民来讲反而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以色列民会认为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有这个特殊的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透过一个外邦人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呢？但是实际上上帝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不仅是以色列民的上帝，他也是全世界人的上帝。所以巴兰在用这巴兰透过巴兰的口来给以色列民祝福呢，并不能损害说上帝给以色列的祝福好像是透过一个外人来，就好像有损伤了，其实不是。应该反过来看，巴兰作为一个外邦人的先知他居然可以跟上帝对话，以上帝为自己，以耶和华为自己的上帝而且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呢，还是没有超出上帝的这个旨意的范围这一点是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伟大了，就是这样。那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些特别的恩典其实上帝在外邦人身上呢，也有相同的恩典，就是了。那到了这个时候，你会看为什么经过旷野40年这样的一个流浪的过程当中，上帝还继续来祝福以色列民呢？甚至透过这个外邦的先知要来祝福以色列民，因为神一直都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这个选民通过巴兰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是巴兰做什么。也不是以色列民做了什么，而是上帝依然把以色列当做他的选民，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一直在悖逆一直在悖逆，不断的悖逆但是上帝还是如此所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好，巴兰的故事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们在进入约旦河之前，最后又发生的事情。他们到了约旦河边，以色列人住在石亭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和摩押女子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那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那他们跪拜的神是谁呢？就是巴利，这个地方叫做巴利比尔这巴利比尔事件就是这样来讲的。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与巴利就是拜巴利的这个 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来拜巴利。那耶和华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意思把他们都杀掉的意思啊，使我向以色列人的怒气可以消了啊。于是呢，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呢，把属于你们的人，凡是跟这个巴利比尔联合的人，你们个人都要把他杀了，把这些人全都带过来。那正在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和以色列民正在百姓在这个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啊，那以色列民当中就有一个人啊，就有一个人啊，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那地方去了。你看这是多么一个，又是一个极其讽刺的场景啊！你看看那个地图啊，他们在石亭这个地方，马上就到约旦河了。啊，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准备打仗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跟当地人开始拜偶像，有淫乱了。淫乱以后呢，那摩西哥以色列全体会众啊，在会幕面前在哭的时候，在为这件事情难过的时候呢，居然还有一个人当着他们的面带着个米甸女人就来了。哇，你说这是什么场景啊？啊，于是呢，这个亚伦的这个祭司，亚伦的孙子啊，这个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就跟着那个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去，就将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呢、啊、从腹中刺透啊。这个描写像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女人腹中刺透啊，一枪把这两人这个刺透了啊。这样的话，这个以色列人中的这个瘟疫就止息了。当时因为这个瘟疫而死的人呢，就24000人，哇！瘟疫死了24000人呢、啊。那亚伦这个祭司亚伦的这个孙子啊，这个菲尼哈啊，杀死的这个米甸女人呢，是这个西缅宗派的首领啊，叫辛利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米甸的啊，米甸人叫做苏尔的这个女儿啊，也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族长啊，领袖的女儿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摩崖平原发生了这件事情呢，你到底要怎么看这件事？你说为什么他们到了，经过了这个被祝福的这个阶段啊？当然，那个这个巴兰咒诅和祝福他们这件事情呢，那以色列人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咒诅和这个祝福这件事情呢，对以色列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啊，那巴兰他就回到他的地方，这件事就结束了嘛？你要这样想的话，就错了。啊，没有这么简单的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啊。这个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呢，他说你要去袭击米甸人，你要去袭击米甸人，因为他们用诡计陷害你们，用这个他的这个米甸的这个女儿啊，在这个巴利比尔这件事情上呢，就用诡计欺骗了你们啊，然后导致这个以色列人犯奸淫，然后起这个淫乱，然后就导致这个瘟疫降下来了，所以要把米甸这些人都杀了。那但是这个诡计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诡计是从巴兰那里来的。你看民数记的31章，现在还没讲到啊。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啊，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情上得罪耶和华，巴利比尔的事情上，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受瘟疫。所以，当那个巴兰呢，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以后呢，他还是用计谋给巴勒的，给巴勒给米甸人的。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巴勒的这个地界了但是他们出巴兰献祭给米甸人，就你去用你的用那个你们的女子去引诱这些以色列民啊去拜巴利啊，拜巴利的话，那上帝会怎么做呢？那上帝就会刑罚他们，刑罚他们的话，就击打他们啊。那他们还能进约旦河吗？还能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吗？啊，就不能进了嘛。啊，你看这个诡计厉不厉害？所以你知道这个巴兰的啊，他这个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呢，注重私欲的人呢，他是很难脱离这个财产的这个捆绑的啊。怪不得新约的时候啊，耶稣说：“你们的眼睛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你定睛在那个财宝上，啊，难道那个你所想要的那个财宝， 就如飞而去啊，就是这样。不要贪婪，就是这个意思啊。钱财是不是钱财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不是万恶之根，钱财是好的啊。亚伯拉罕就很善于使用钱财啊，所以他的家大业大，也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那贪财就完了，贪财就是这样，像巴兰这样，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你以为按理说巴兰应该悔改了吧？不知道之后有什么后续啊？可能巴勒又去派人去，和巴勒和米甸的长老可能又去派人去向那个巴兰去寻求什么计谋啊，或者说巴兰主动献计啊，一点好处都没来，白跑一趟，连车马费都没有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脑补了啊，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啊。但是这个计策呢，是巴兰所献的计策啊，所以导致以色列民24000人啊都被杀啊。那还好啊，这个祭司的这个儿子啊起来就当场就杀掉这个犯奸淫的这一对啊。于是就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啊！众人也看见了啊，原来这件事情是因此而起的啊，对他们也是一个警醒啊，这个瘟疫也就平息了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件事情啊。我们总结一下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啊领他们到西乃山，然后给他颁布了十诫。那颁布了十诫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在旷野里面就走了，他们要守这个十诫上帝律法，对不对？那实际上，旷野40年呢，他们把这个十诫通通都违反了。在出埃及记的，从那个啊，在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下来，发现他们就在造金牛犊，就违反了第一诫和第二诫。第一诫、第二诫就是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啊，那在立位记24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大的亵渎神的圣名。啊，第三就是违反了第三诫啊，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就是这样。那在民数记里面呢，我们看到第11章，他们为了吃那个肉啊，吃这个鹌鹑啊，这个贪欲啊，违反了第10诫。那同样，他们在那个米利暗和亚伦啊一起来诋毁摩西的时候啊，违反了第9诫啊等等啊。那接下来往下看，他们一届一届全部都违反，全部都违反，10诫全部都违反完了。那这一代也过去了，所以下一代呢就看得很清楚，上一代就是这样的，不断的领受教训，然后不断的违反，然后最后全部都违反完了啊，所以上一代呢啊，他们不肯进迦南地啊，就全部死在旷野里面。那新的一代呢？那新的一代会不会违反这些呢？虽然我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还是违反了，对不对啊？但是他们有前车之鉴，这件事情就给他们看了，为什么要在他们旷野啊整整40年的时间？不把他们立刻除掉呢？啊，因为上帝要让后一代也要看见，他们前一代是如何犯错的，啊，那后一代如何才能不重复这个历史的错误啊？所以常常来看历史，看过去的事呢，就可以知道现在要怎么做啊。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啊，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的，这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一代又来，一代又去啊，这件事情又发生，又发生，又发生。在每一代当中就发生了相同的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呢，请大家在这周的时间里面啊，来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巴兰为什么这么看重财物呢？他为什么这么看重财物？巴兰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第二，那当以色列民陷入最终的时候啊，他们是如何止息神的愤怒的？那我们也常常会不小心得罪神啊。当然，故意得罪神的话，那是无罪可赦的哈。那不小心得罪神的时候，那你要如何啊止息神的愤怒？如何跟神恢复关系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啊，跟随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的啊！尽管他们不断的悖逆啊，尽管他们的仇敌不断的欺压他们啊，但是你却用仇敌的口啊，用抵挡他们的口啊，却说出了祝福他们的话，因为你要定义赐福给他们啊，这样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就从他们开始，也现在也临到我们的身上啊！主也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啊，在这个 现在这个多变的这个情况当中啊，这个世界的局势变化的真的是很快，要么真的是看清你的心意啊，因为末世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各都有各这样的灾祸啊，地震啊，饥荒啊，甚至海里的声音啊，都让我们心里惶惶不安啊。但是你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末期还没有到，等到你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啊，末期才会来啊。这是你承接给我们的旨意啊，这也是你给我们的祝福啊。让我们看以色列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啊，让我们引以为戒啊，在世上啊，不要像巴兰先知那样啊，你更不要像以色列民那样总是悖逆。啊，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在这世上做你的荣耀的见证。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